战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有一个人在海边散步，神说，孩子，你很忠心，我要为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他兴奋地说，神，我想去夏威夷，但我怕坐飞机，所以请你为我建一座跨海大桥。神说，这个工程太大了，这会影响许多人，再许另一个愿吧。那人就说，我已结过4次婚，我的前妻都说我不够体贴，我的愿望是能够真正了解女人。他们为何那么想，为何那么感觉？神停了一下后说，你要2线道还是4线道的桥？弟兄都说阿们，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再尝试一次。我们都有期待实现的事，却落空了。可能是想创业、减轻体重、想怀孕、想去饶恕，我们尽力了，还是做不到。面对这些挫折，很容易心想，我不想再失望一次了。感情没结果，我不想再受伤了。老板不让我升迁，我不想再被拒绝了。我想跟亲人和好，结果更糟，就这样子吧。但事情还没有实现，并不代表不会实现。实现命定的人是屡败屡试的人。仇敌巴不得你活在失望中，想着不公平的事，伤你的人，你很努力但没效果。同事获得本该属你的升迁，你想拿学位却缺乏纪律，没念书光玩乐，如今太晚了。神知道你犯的每个错误，你的每个挫折，每个伤害你的人，这些他都考虑在内。他为每次挫折预备了翻转，每个失去都有新机会，神总是会开新的门。失败不是结局，除非你停止尝试。圣经说，一人7次跌倒，人必兴起。我们会跌倒，但是你会再站起来吗？神仍然在指引你的脚步，他必成全他的善功。你的心里要有热情，要有神圣的决心，就是你必成为神造你的样式。我尝试要恢复体能，却做不到，神说再试一次。我去戒治所尝试戒瘾几次，再试一次。我想挽回婚姻，但没有办法。我想创业，但没资金，再试一次。有时只是时机不对，神会在对的时间安排一切。最后，你必定会进入恩典的时刻，神会使你做到你做不到的事，会有恩惠使门为你打开，有对的人出现，有亲神的恩膏，原本你所挣扎的会变容易，你会有恩典饶恕，有恩典恢复健康和突破。但唯有再试一次，你才能领受恩典。历代志上13章记载，约柜在以色列人的当中。约柜是长方形的，象征神的同在，里面有10诫，非常神圣圣洁，不可随意对待约柜。有一次，非利士人把约柜从神百姓的手中夺走，把约柜当战利品一般炫耀。问题是，他们的百姓开始生病，身上长疮，他们知道是因为以色列神的约柜，就把他送走。他们把约柜放车上，用牛牵着， 任由他们随意走。结果走到以色列，神指引他们，约柜回家了。后来被放在山屋里，日夜有人看守，放了20年。大卫登基做王时，想把约柜运到首都耶路撒冷。约柜代表神，他希望全民合一敬拜独一真神，他不想让约柜被忽略，放在民宅里，得不到应有的敬畏。他召集以色列所有领袖、军事顾问、高层官员，听他们的想法。他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见这事是出于主，就把约柜运来这。因为在扫罗年间他被忽略了，众人都觉得很好。大卫就从各地召聚30000人，一起去把神的约柜迎回来。这是历史性时刻，他们把约柜放在车上，用牛牵着走下山，沿途大大庆贺，一路唱歌跳舞奏乐。但当牛走到山脚下时，半跌了，约柜开始倾斜。有一人伸手去扶，结果立刻被击杀。约柜象征神的同在，不能触碰。这时音乐停了，舞者也放下手里的铃鼓，一时欢乐的庆贺瞬间变调，众人错愕地站着，不敢相信。我能想象大卫低着头叫大家回家，我们无法顺利地搬运约柜，就把他送到一户人家。大卫不仅失望，而且很愤怒，他生气地对神说，约柜怎么可能运回来呢？他的动机是好的，他想做对的事，约柜本该运回来，但做法错了。他效法非利士人的做法，把约柜放车上让牛来运，但约柜的搬运方式有明确的规范，要用正确方法。大卫热情地说，我要把它迎回来，好尊荣主。罗马书说，没有知识的热心并不好。若大卫看了律法书，就知道约柜不能这样搬运，要由祭司扛抬，不是用车，要用杠抬。大卫就会看到几百年前约书亚要过约旦河时，是叫祭司扛抬约柜。你可能用错的方法做对的事，也不会成功。动机再好，也不会改变。你全力以赴，事还是不成。让你非常失望。好消息是，失望不是故事的最后结局。神不会一直抓着你的失败，关键是要从错误中学习，通常都能学到教训。有些事可以改变，我们太急躁，没有查考圣经，做的是好事，也是神给的感动，却用错了方法。这件事对大卫来说很丢脸，他感到羞辱，这是举国盛事，所有的百姓都在看，却以悲剧收场。他回到家，充满失望，他大可说，我再也不要碰那个约柜，神，你去找别人吧。不，他会成为得胜者，是因他愿意再尝试，他没有困在失望中，没有深陷自怜，开始研究该怎么运约柜，神哪里错了，要改变什么吗？感到失望，事与愿违时，很重要的是省察内心，说，神，指出我的失误，下次该怎么改善，要更多准备吗？我能在这段关系不那么苛刻严厉吗？我能挑选更适合的事业伙伴吗？我能更敏锐内心的不安，而非执迷不悟吗？我能不只有热心，也有知识，确认时机吗？ 只要你能从经验学习，什么都不会是浪费。只要敞开心，神会教导你，就不会再犯错。后来，约柜在俄别以东的人家放了3个月。你以为大卫经历了这种失望以后，早就不想约柜的事了。但在这3个月里，大卫找出自己的错误。他在13节说，因为先前祭司立位人没有抬约柜，事情才会这样。我们没有按定例，求问他该怎么做。大卫的话很有能力，我有热情，还有热心，但我应该先求问神该怎么做。有一套规定的做法，如果我们能事先求问神，就能避免错误。神该怎么做？赐我智慧，请教导我。大卫犯了错，也学到教训，但约柜没抬回来，还在外面。大卫有胆量再试一次，他虽然跌倒，却又站起来。经文说，大卫一路跳舞，从俄别以东家将约柜抬来耶路撒冷。3个月前，他还在自责，觉得搞砸了。如今他抬来约柜，感谢神使他得胜。就像大卫，我们都会经历失望。我们尽了力，动机良善，却没成功，看似不公平。这不是故事的结局。有声音说，你永远无法抬回约柜，永远无法创业，永远无法有健康的关系。你过去的感情都没成功，你要从经验学习，然后再尝试。神会再给你机会，会让你停滞的是不再尝试。我太受伤了，太丢脸，经历太多。你和大卫一样，他可以大大的失望而错失命定。你要恢复热情，你正要进入恩典时刻，将会有突破领到。神在向你吹入生命，向你的身体注入能力，向你的心浇灌热情。那次挫败没拦阻神的计划，也许有延迟，但依然能实现。约柜仍会回来，梦想仍然会实现，孩子仍然会回转，婚姻仍然会幸福，事业仍然会起飞。你要尽本分，并再试一次，回到约柜的地方，把它迎接回来。对，失望很煎熬，但绝非浪费。是要预备你，让你成长。这次你会用对的方法，因你求问过主，神会赐你智慧、洞察力和方向。他在为你安排对的人，安排各种环境。当你看见神的作为，成就不可能的事情。在你觉得无法挽回时，连续你就会像大卫一样跳舞。在义人的帐篷里，必有欢呼和得胜的声音。一次崇拜后，我和一位86岁的姐妹聊天，她打开文件夹让我看她的大学学位证书，她才刚毕业。她说她一直向母亲保证他会取得学位。年轻时他上了大学，但分了心，没有认真念书，跟朋友一起玩乐，他最后只好辍学。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找借口，妈，现在不行，我有孩子，我的责任实在太多了。他认为自己错过机会，但内心总是不踏实。他觉得很遗憾，没有实践诺言，也没有发挥潜力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我们的节目，我当时正好讲到要开始永远不嫌晚，再试一次。他 他的心像被点燃一样，神放在你里面的应许和梦想就像种子，它不会死，可能沉睡多年却仍是活的。他在82岁重返校园，拿到学士学位，实现了他的诺言。我说你母亲必以你为傲，她在天上对你微笑。她说不，我母亲就在那，104岁依然健在，笑着挥手。你会因不再尝试错过神赐你的负担吗？我想写书，但没人帮我再试一次。我想晋升管理职，他们拒绝我再试一次。我想戒瘾很多年了，你很接近神要做的心事了。他看见你的失望，知道哪些事没做成，知道你多次尽心竭力，可是没有赢回约柜。这不是你故事的结局，神已把梦想赐给你。他把得自由、得健康、想成家的渴望赐给你，要再次眺望恩赐。神不会半途就抛下你。过去你可能错过机会，你没有认真，但你还有机会。你的升迁被拒绝，但下一次机会来了。那段感情结束了，那人离开你了，更好的人快出现了。我父亲很年轻就结婚了，他对人生充满期待，他从未想过他的婚姻最后会破裂。有时人生一些打击是想不到的。他当时很沮丧，他那时在牧会，他不仅失去婚姻，也无法侍奉。他的宗派领袖说他不可能再牧会，他的未来毁了，他失去资格。人无法决定你的命定，神才能。人也许否定你，只看你的失败，说你不够资格，但神蛮有怜悯，他能把原本伤害你的事化为益处。我父亲离开了侍奉，开始卖保险，不断有意念说他搞砸了，不可能再成家，再次侍奉。仇敌就是控告者，他会提醒你犯的错误，要你活在自责中，想着你的错，不断懊悔。你要把这些都抛开，神的怜悯比你的错误还要大，从中汲取教训，找出你能改进的地方，然后把所有定罪你的声音都抛开。神不纪念你的错，你为何还要纪念？若有人再提起，那不是出于神，是控告者想叫你不再尝试。我父亲花了一段时间甩掉那些挫败心态，抛开定罪的声音，重新开始服侍。有一间教会聘他做牧师，他在医院探访会友时，看见一位年轻护理师名叫陶蒂的女孩，他很喜欢她，一有机会就去那家医院。若你告诉他你远房亲戚好友的邻居在那里住院，他也会立刻去。我在猜他是不是还偷偷的祷告，希望会有生病。我母亲会对朋友这样说，那位牧师的会友是我见过最常生病的人。他不知道他的目标不是病人，是护理师。他们结婚后生了4个普通孩子和1个优异孩子。他们结婚50年，建立了湖牧教会。父亲在这牧会40年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次的失败、失望之后。当初他尽力了，努力了，但结果不好。若他没有再尝试，就不会有我，不会有湖牧教会。你的努力对这世界很重要，你依然要完成命定。 神知道如何将一切化为益处，失败并没有取消你的命定。约柜第一次没有回来，没如你所愿，有一些错误，有些事你没做好，神没有责怪你，要从中学习，求神帮助你改进，愿意改变。下一步最重要就是再试一次。我尝试饶恕，但受伤太深了。我知道很难，但神会赐你恩典做到。当你踏出一步，神必要帮助你。我想找到对象，想摆脱这个瘾癖，但没有成功。这是新的一天，你拥有新的恩典，神的灵要更大的临到你。这是命定时刻。圣经说，今日要听他的话，不可硬着心。别再停滞另一个五年，以为你最好的年日过去了，去把约柜带回来。这次带得回来，这次将会大声欢呼、跳舞、盛大庆祝。你会像大卫那样说，这是主成就的，他成就的超乎你的期待。有个人叫所罗巴伯，神赐他梦想，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王允许他展开这项工程。他带领五万人立好根基，花了两年，他们很兴奋。圣经说，众民大声呼喊赞美神，因为根基立定了。要进入下一阶段时，有人来反对。犹大人的敌人不喜欢他们所做的事，开始挑起事端，然后散布谣言。有趣的是，当你开始扩张境界时，就会激动仇敌。有嫉妒、流言，有人会想拦阻你。当你安逸时，就不会这样。你留在原地，得过且过，但是你拥有伟大的命定。神呼召你要兴起和扩张境界。这些人继续制造麻烦，诬陷所罗巴伯。他们就写信给王，说他要带头叛变，而且不缴税，全是谎言。但王却信了，于是下令停止施工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一个礼拜、一个月、一年过去了。我能想象他走在空荡的地基上，说：“神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赐的梦想，为何有人要诬陷我？”他不明白，信心就是在不明白时仍然信靠。当应许看起来遥遥无期时，相信神依然掌权。十六年来，只有根基立在那里。所罗巴伯已接受这个事实，但神必成全他开始的善功。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可能放弃，但神不会。有一天，先知撒加利亚对所罗巴伯说，重建圣殿的时候到了。他大可想，已经过了十六年，我们经历太多了，所有的失望，有人攻击我们。他绝对有理由说，不必了，太迟了。但像大卫，他说，神若说再试一次，我就再试一次。撒加利亚接着说，这一次不是依靠你的势力或才能，乃是靠永生神的灵。神正在对我们说，你要进入恩典时刻，神要向你的生命吹气，会有丰盛的供应、奇妙的恩惠、医治、自由。你无法成就的事，神的手必为你成就。这次换了新的王，他在典籍库中找到多年前颁布的诏书，记载着圣殿应该重建。这王告诉那些批评者，不但不能阻止建殿，还要负责建造费用。他命令反对者 提供所有的材料、物资，每天还要把食物都送来。第一次，可能没如你所愿，很不公平，你被忽略，经历了沉寂的季节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但当你再试一次，神必要为你大大的动工。这次不是单单依靠才能、聪明、人脉，神要为你开门，翻转你的孩子，医治你，赐下极大祝福，将你推进命定。你是否在哪方面已放弃了？你很失望，你犯了错，责无旁贷，别一生都苛责自己，从中学习，继续前进。我相信你即将要进入恩典的时刻，神要帮助你突破更新，要再尝试挽回婚姻，要再尝试创业，再尝试怀孕，再尝试要亲近神。当你凭信心行动，宇宙的创造主就要为你独行其事。当你这么做，我宣告，就像大卫，你将把约柜带回，神要恢复你，开道路，帮助你。就像所罗巴伯，看似已晚的事即将成就，梦想、事业、医治、关系，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Discover the Channel.